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司法部宣布耗时近2年的涉俄调查结果，特朗普总统和团队都被认定无罪，这是否将对美中贸易谈判和特朗普的连任产生影响呢？记者林峰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和前国防部长蔡明宪正在华盛顿推动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什么是永久中立国？与台独有何不同？台湾能与中国和平共存吗？在我们今晚的讨论单元，为您邀请吕秀莲前副总统以及蔡明宪前部长来到现场，就相关议题和两岸关系与您交流，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法国和欧盟领导人星期二在巴黎就如何改善关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会谈。下个月欧盟将在布鲁塞尔与中国举行欧中高峰会，一天前习近平与法国签署了数十亿欧元的经贸合同，其中包括向法国采购300架客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红地毯和仪仗队隆重接待了习近平。星期一晚上，马克龙在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国宴上说，他希望与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十分敏感的一带一路问题上，马克龙表示一带一路必须是双向的合作，必须与国际准则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星期二都出席了习近平与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会议。默克尔说，一带一路是一个重要项目，欧洲愿意参与在其中，但是必须是互惠的。马克龙希望欧盟能够深化与中国的关系，但他对北京在全球日益扩张的影响力感到了警惕与质疑。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对欧洲国家尚未下令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表达巨大忧虑，但是否认美国的劝说努力已告失败。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艾伦·洛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个 5G 移动网络讨论会上说，欧洲国家认为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安全风险，但不必禁用华为的想法让美国感到巨大忧虑，并且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采用华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与他们分享关键信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亚太盟国已经决定不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但迄今为止，美国在欧洲关系紧密的盟国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下达了相关禁令。英国和德国都宣称会加强安全监管，但不必禁止华为参与投标。下个星期，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外长将在华盛顿开会，为美国继续说服这些欧洲国家拒绝华为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华为拒绝接受外界对其安全风险的指责，并且因此对美国政府提出了法律诉讼。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去年有系统地阻碍外交官、记者甚至一般游客到西藏自治区以及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旅游。美国西藏旅行对等法在去年12月19号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该法律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院需要每年就此向国会递交报告。根据这一法律，涉及限制进入西藏政策的中国官员将会被限制进入美国。中国在星期二对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限制外界进入西藏是因为考虑到当地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对外国人入藏采取一定的管理和保护措施。中国高校在近日再爆出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件，清华和北大两位学者在近日遭到了整肃，震动学界内外。不过有评论说，政府此举反而加大了两位学者的政治影响。 据报，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已经被撤销一切职务，禁止上课招生。许章润在2005年曾经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8年他发表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称2017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他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近期遭到整肃的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讲师、红色参考编辑柴晓明。报道显示，3月21号，柴晓明已经被南京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指定监拘。然而，许章润和柴晓明遭整肃事件却大大的激发了网上和民间舆论对这两位学者和他学术观点的关注。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质疑当局整肃两位学者的动机和效果，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防止低级红，警惕高级黑。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竞选团队耗时了近两年的涉俄调查，在上个周末正式的结束。特别检察官穆勒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了调查报告，而这份报告的基本结论呢，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和他的竞选团队并没有与俄罗斯串通合谋，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分析认为，这个结果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那么涉俄调查的结束对于美中贸易谈判，甚至从长远来看对美中关系有哪些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现在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要为您进行报道。林峰你好。
玉文你好。
我们是不是能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穆勒这份报告的一个结论呢？那么为什么舆论普遍会认为它是特朗普总统个人的一次重大胜利呢？
嗯，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份报告呢，其实报告的全文并没有对外完全的公布，那么只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呢，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呢，他是把这份完整的报告呢是提交给了美国司法部。那么美国司法部部长这个巴尔呢，是在对这个报告进行了审阅之后呢，他对外界是做出了公开了一份这个摘要，一个总结性的摘要。司法部长巴尔呢，把这份这个报告呢，把这个摘要呢，就提交给了美国国会。那么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关于穆勒调查的这个结论呢，其实都是根据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提交的给国会这个摘要上得到的。那么这里边主要有两点关于这个涉俄调查。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穆勒的调查两年耗时将近两年，这个调查呢，最终得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在和他的这个竞选团队在2016年这个总统大选期间呢，并没有跟这个俄罗斯呢进行这个串通，也没有跟俄罗斯进行所谓一个协调，那么从而去影响这个2016年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那这个结论呢是根据这个穆勒调查报告得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争议比较大的一点，就是说总统本人有没有涉嫌这个妨碍司法公正？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妨碍司法公正呢是属于这个刑事，属于刑事罪，也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罪行。那么如果认定他特朗普总统有这个妨碍司法公正的这个嫌疑的话，那么就可能启动这个弹劾程序。现在来看的话呢，穆勒的这个报告只是把他所收集到的这个证据罗列出来，那么穆勒本人并没有下结论，而是这个结论下出来的是美国司法部。那么他认为，就是说这个穆勒调查结束以后，认为这些证据并不能够足以证明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有这个妨碍司法公正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由此来看的话，当然在这个摘要出炉以后呢，美国两党反应是非常的这个差异非常大的。那么共和党一方面就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也都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而民主党则纠结于就是说报告没有全文公开，那么他们也就是说未来还会打算采取更多的这个法律程序来，比如说要求这个美国司法部把这个报告完全公开出来，比如说还要再根据这个特朗普总统其他的这个竞选团队其他成员呢所谓的这个涉及这个犯罪的行为呢进行一个深入的调查。但是无论怎么来说， 这个报告应该说在2年多的这个调查结束之后呢，能够说给特朗普总统本人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解除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确可以就是说这个报告对特朗普总统未来至少是今后2年的执政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结果。余文。
那么林峰，我们现在就很好奇啊，那么国际间都在关注这份调查报告，北京方面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结论的呢？那么这份报告的结果，也有人说它让这个特朗普总统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有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了。那么对于紧接着这个星期稍晚要展开的美中新一场的贸易谈判，有可能带来影响吗？
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官方的话对这个报告没有任何的评论，那么其实也符合从一定角度来说，它也符合这个中方历来的所谓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们看到从3月25号和3月26号连续两场这个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我没有看到中方对这个涉俄调查这个报告呢有任何的评论。但是舆论间都普遍认为，实际上北京方面对这个报告实际上是非常的关注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北京方面会认为这个报告对特朗普继续执政非常有利，那么实际上是巩固了他的执政地位。我们知道在过去来看的话，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他也私下抱怨过，就是说由于这个涉俄调查不断的没完没了，那么持续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削弱了他跟外国领导人进行谈判进行交涉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大家都会认为就是说到底特朗普总统你能不能熬过这个调查，现在来看这个调查已经结束了，那大体上对特朗普总统本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就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其实外界对这个到底它对美中贸易谈判有什么影响呢？实际上有两极的一个呈现一个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在拿到这样一个有利的结果之后呢，可能会有利于他去跟这个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一个妥协，那么从而呢有助于他。他达成和中国的一个贸易协议。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美国的学者就是认为呢，在这样一来的话，特朗普总统呢去跟中国达成一个去急于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的话，这样的一个压力就不存在。因为我们知道，在2月底的时候，这个美朝峰会上，这个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和这个金正恩达成一个协议，而当时的话，这个就是各方的压力都集中在美中这个贸易谈判上来上，都集中在美中的贸易谈判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压力已经不在了，所以很有可能的话，美国会特朗普总统会寻求跟中国达成一份真正有利于美国的一个贸易协议。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相关的发展。非常感谢林峰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在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呢，今晚我们要带您聚焦台海两岸，除了铜与毒，是否还有第三条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说，台湾可以宣布成为和平中立国，这可行吗？北京和华盛顿将如何回应？2019年以来，台海之间的纷纷扰扰，台湾政局的起起落落，预示着什么样的两岸关系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和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将来到我们的现场，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并且发表您的问题。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2019年第一场美台之间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把焦点放在了公司部门的贪腐渎职问题，而日本方面首次参与主办。在开幕典礼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称赞了台湾作为成熟的民主社会在区域内相关议题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3月26日，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外交部、法务部调查局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共同举办打击公司部门贪渎国际研习营，共有17国24位肃贪机关执法官员及专家参与。这是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 GCTF 在今年的第一场活动，也是日本首次作为主办方参与其中。
GCTF 从2015年就开始举办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办过15场次了，那这一次是日本台湾交流学会第一次来合办，那我想这样可以强化我们台美日还有亚太地区这个将来在跨区域的打击犯罪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将来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的空间。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长吕文忠称，是日方主动要求参与的。此次 GCTF 的主题是反贪，美日台三方都表示这是民主政府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选择这个题目也很有意义嘛，因为反贪是大家是维护民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为。然后日本在可能在反贪方面，在这个我刚刚讲那个国际透明组织的 CPI 指数可能也蛮高的，所以我想他们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指出，良好治理是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区域愿景中的三大支柱之一。他称 GCTF 是美台双方合作的最好范例之一，并称赞了台湾在区域内的领导作用。
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有台湾作为区域的领袖，成熟的民主台湾不仅致力于对抗贪腐，也愿意与伙伴分享专业知识，使印太地区更强有力地抵抗贪毒带来的危险。
本次研习营为期三天，包含各国案例剖析、台湾肃贪经验分享、国际肃贪合作等主题。美国之音海伦台北报道。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客谈。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两岸统一的必然性和急迫性。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北京的急迫促统在台湾引发了不同反应和不少担忧。如何确保台湾安全？台湾的前途在哪里？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提出了让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什么是永久中立？北京会同意吗？吕秀莲前副总统这个星期来到了华盛顿，阐述这个和平中立台湾梦。那么华盛顿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很荣幸为您邀请两位贵宾来到现场与您进行交流讨论。第一位就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吕副总统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
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蔡部长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吕副总统，
是
我们知道在昨天美东时间的星期一，您在华盛顿出席了这个由美国参议院和天主教大学合办的一场研讨会，那么在会上发表了将近十分钟的演说，就是在宣传这个有关于推动台湾成为和平中立永久中立国。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解释什么是永久中立，为什么您认为这是最适合台湾的选项呢？
是好这个就是我们会议的一个文宣的讲永久中立它是一个维持和平 peace, security and justice, 为世界的和平正义跟安全的最好的典范。所以这个座谈会的意义是从全球人类发展的角度，那么也符合2017年2月2号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文。这个决议文说鉴于这个要弭平区域的争端，维护世界的和平以及促成地球的永续发展，发现 很多的国家如果变成中立国的话，对这些事情都很有帮助。
嗯，
所以宣布每年的12月12号叫做国际中立日，鼓励更多的国家采取中立的政策。那 permanent neutrality， 我们昨天的会议是在全球未来安全架构的发展这个角度啊，那跟这个美国的天主教大学跟我所创办的民主太平洋联盟啊 DPU 共同合办，那么很荣幸能够在美国参议院的 building 举行，所以也邀请了来自欧美各国啊很非常优秀的学者专家20几位啊，那么是把台湾如果变成中立国啊，放在全球发展的架构来看，很多的朋友事先对台湾不是很了解，特别听到说台湾怎么会主张要变成中立国，非常的好奇。那么经过一整天的会议以后，我想大部分上我们获得很多的支持，他们终于了解，而且觉得非常有道理。基本上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前国防部长啊蔡明信先生也从台湾海峡历史性的有3度演进，都是被认可为一个这个中立的地区哈，所以我们的中立是包括台湾跟台湾海峡的中立，对于维护两岸还有区域的安全跟稳定绝对有正面的价值。
是，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蔡部长了。不可否认，台湾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那在具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战略位置的情况下，如果他来宣布中立，他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特别我们知道北京对这个台湾的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要怎么样能够寻求中立？怎么样来跟北京和平共存呢？
好，很好的这个问题哈。昨天呢，吕副总统跟我还有大概50-60位参与者，来共同讨论这个台湾海峡的和平中立的问题。那我的论点呢，我个人的论点是这样：这个维持台湾海峡跟亚太区的和平稳定跟公平正义呢，是符合不仅台湾人民对中国、对美国、对日本、对亚太区的国家都是有正面的影响，因为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战争冲突，我们希望呢台海、南海、东海、亚太地区能够和大家能够和平共存，大家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个邻居。那从台湾人民来讲，台湾主张人权，主张和平，主张稳定中立，是一个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个人权，一个普世人权，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台湾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这个人权也在联合国里边的人权公约也好，联合国宪章也好，说人民有自觉未来自己将来的定位的国家定位的权利。那第二个呢，事实上我从过去的这将近这个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历史来看，过去呢韩战以后，1950年代的韩战发生了以后，美国的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总统呢马上向国会报告说，美国总统决定遣派第7舰队来巡防台湾，让台湾海峡能够保持军事的中立。这个然后呢2-3年后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Davis 将军呢，海军四星上将呢，他宣布台海中线。那个中线的意思就是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台湾海峡大概有200公里的海峡呢，中间画一个中线，那现在我们叫做 Davis Line， 就是 Davis 这个台海中线。那个中线呢， 过去呢已经65年，到今年是65年，就是说双方中国的战机还有他们的这个军舰呢不能跨越台海中线侵犯了台湾，一样的台湾的飞机军机军舰呢不跨过台海的中线往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海空领域去。所以这样的一个军事的中立化呢，台海中线呢让台湾海峡维持了过去65年的和平稳定。所以这个呢从军事的观点，我一直过去呢在台湾国防部服务的时候，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想法，台湾跟中国之间呢除了台海中线的军事缓冲区以外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台湾中国美国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互信的机制哈，就是说 Military 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 MCBM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从短期之间呢我们台湾跟美国跟日本跟中国希望有对话的机会，最少谈这个台海中线能够继续维持未来的30年50年100年的这样的台海的和平稳定。
我想继续请您也来说明，就是这个台海中线还有军事防卫上的问题。因为确实也有很多人担心，如果台湾真的要走向永久中立国，那美国还有没有保护台湾的这个义务？
是的，
对，您是不是能继续就这方面来阐述？
我先补充一下蔡部长刚刚讲的哈，跟刚刚题目上有一点落差。这一份资料是我在3月5号已经代表支持者共同提案10000人，
10000名
提案。那这个公投的主文啊，你是否同意台湾应向国际宣布和平中立？我们没有用国啊，这个是我们用心思考的，因为刚刚蔡部长讲，不止台湾应该变成和平中立。事实上应该台湾海峡本身就和平中立，台湾海峡和平中立符合国际的利益，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无害航行公海的自由航行权获得保障，因此我们没有用国啊，所以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们希望台湾跟台湾海峡全部变成和平中立的区域。
是，那么吕副总统既然提到说这个主权的问题啊，接下来我就想谈到您的这个有关于和平中立的这个议题，实际上在中国那边也引发了很多的反应。那么特别呢，我们就来看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他们在这个星期呢就针对这个永久中立的提案呢，特别访问了厦门大学的一位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那么张教授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早在战后时期，老牌的台独分子黄继南就曾经向美国提出了永久中立国的概念，那么他说呢，这是重提早已经被世人唾弃的老套概念，是在行分裂国家之实，不过是在国际社会打一张迷惑舆论的牌。您是不是能解释一下这个和平中立它与台独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中国方面的解读仍然认为这是在行分裂国家之实。
这位发言人我不认得，他提到了黄继南先生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他已经在天堂了啊，所以他用黄继南先生的主张就认为我们是在开时代倒车，是完全的错误。今天台湾人民2360万人，人人具有最高的教育水准啊，最深的民主意识。刚刚蔡部长讲到的这个self-determination， 一个民主有决定自己民主命运的这个基本权利，是全体台湾人会全力来捍卫的。联合国的各种人权公约也一再强调这个公民自觉权利，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严肃推出的课题啊。中国的朋友，希望你们也面对新的现实，特别请你们去 Google 看看我刚刚讲的联合国在2年前2月17号、2月2号通过的 resolution， 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指标，不要再走 开历史的倒车啊，讲这些是胡说八道的言论。
嗯，我想请蔡部长也来回应一下，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提到了台湾的防卫，那么如果今天台湾走向了这个和平中立的话，那么美国方面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您刚也提到了这个中线论，怎么样来继续坚守他对台湾的这个防务的承诺呢？
我想这样哈，即使台湾海峡军事中立化，事实上美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呢，都在维持希望台海的稳定和平，不需要有冲突战争。那我认为吕副总统所说的和平中立的公投事实上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即使台湾未来要走向和平中立的话呢，我们就像跟欧洲的瑞士其他国家一样，它是一个外交上的中立，但是实质上为了维护台海的安全稳定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安全合作呢，我们还是台湾还是要跟美国跟日本爱好和平的国家民主国家做继续的合作继续的在安全上在国防继续努力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里边有承诺美国对台海的稳定和平安全他们负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上跟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呢为了确保台海的和平，我想中国可能不会赞成这和平中立或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我们从台湾的立场，从亚太区域稳定和平的立场，我们希望跟中国和平共存来对话事实上在2010年呢这个前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也公开的承诺，希望这个中国呢跟台湾跟其他的国家能够讨论到所谓的我刚刚讲 MCBM， 就是军事的和这个互信的机制，能够举个例子说怎么样在台海南海能够有一个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公约或协定避免这样的一个中国跟美国跟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冲突。所以我也希望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呢能够跟胡锦涛前总理一样能够比较有弹性的善意的跟台湾呢跟美国其他邻近国家来对话，能够如何谈到了军事互信的机制，避免这个台海的或南海的不必要的误解跟冲突。
是吕副总统，我想请您补充。对，
在联合国的记录里面，1995年联合国大会无异议通过中亚的土库曼从苏联苏维埃联邦政府脱离出来，变成独立的国家，同时宣布中立。1995年获得联合国大会无异议通过。那么土库曼经过22年实践作为中立国的好处，就是在2年前提出一份报告，就是作为一个已经中立22年的国家，他们有怎么样的发展建设，是因为他们变成中立国，获得联合国再度肯定，才会接受土库曼的提案，把12月12号宣布做全世界的国际中立日。那么在这个同时呢，之前2年蒙古共和国的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蒙古中立。那这些可能是在中国的朋友不了解的讯息，这表示说中立国不是老掉牙的主张，这是最新人类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么中国的两个邻居蒙古共和国还有土库曼应该也是接连，他们都已经变成中立国了。所以请中国的朋友打开你们的世界，新的思维来共同开创新的未来。在我正式向我们的中央选委会提出的公投提案里面，我们要备妥理由书，因为有字数限制，但很简单，我说明到台湾如果和平中立的话，它有怎么样的战略价值，对中国的部分很简单，几句话借这个机会分享给中国的朋友。台湾成为和平中立的国，那么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共存， 而且我们很愿意建立远亲跟近邻的关系，因为的确很多住在台湾的人民，他过去的祖先是来自中国，所以我们啊在血缘在文化上有远亲的关系，那么隔着台湾海峡，所以也是近邻，因为是远亲又是近邻，所以在台湾的人民跟中国的朋友绝对没有仇恨，更不应该轻启战争，我们应该在远亲近邻这个事实之下，那就是承认台湾是一个和平中立的，所以我们有着，那至少有什么好处，可以请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人民卸下一天到晚要处理台湾问题的压力跟承担，好好的把长期以来花在对付台湾的心力还有费用又挪过来，让中国大陆的朋友人民可以过更好的日子，因为让台湾变成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那中国也可以放心，台湾你不用担心台湾会跟第三势力结合来对抗中国，所以我想台湾成为和平中立不但对我们自己好，对中国大陆的政府人民一样都有好处，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用全新的视野、开放的心胸来共同营造我们新的未来。
是，李副总统，我想再请教您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说明一下，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我们知道推动台湾和平中立，这个您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构思啊。那么到了2019年，我们看到今年年初，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习近平的一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话， 是不是让您觉得这个有一些时间上的压力了？这个台湾要走向和平中立所剩的时间还多吗？
简单回答，我是为了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所以在2014年8月15号，在我们的立法院100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宣布推动的。那5年前，那为什么最近才正式提案？这是我们内部因为公民投票法，在我推动已经有几万人联署之后，立法院宣布进入修法阶段，所以呢我一等等了1年半，那么去年是台北市长的选举，我觉得今年时机成熟，倒不一定是因为紧迫的关系，我觉得今年我已经正式提出，因为根据修订的公民投票法，我认为会成功的几率相对提高很多，那在实际来讲，我也期待习近平中国领导人还有所有爱好这个人类未来和平发展，真正要让两岸关系和平共存，也是不是叫一家人我想也许言之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和平互利一个最好的选择。
好的，谢谢吕副总统。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我们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第一位，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可以宣传永久中立国，但不应该相信中共可以接受永久中立国，中国大陆的人口规模马上迎来持续下降，中共需要新的增量资源来提高经济增速，而台湾是中共眼里最大的肥肉，台湾拥有大陆需要的集成电路制造技术，而且台湾有中共的各种特工，所以中共可以轻易的搞乱台湾局势，就像当年中共搞乱国统区一样。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说呢，韩国瑜以市长身份与中共官方深港办主任接触，这是变相承认九二共识，承认一国两制，九二共识其实只有声明没有共识，一中各表本身就不是共识，大陆把没有共识的声明篡改为共识本身就是阴谋，韩国瑜等于承认中共阴谋，这是出卖中华民国主权，如果以出卖主权来换取经济利益，那是不得台湾民心的。我想针对这个韩国瑜市长最近的出访，是不是能请两位嘉宾也简单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想先请蔡部长来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好吗？
好的，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呢，在今年1月初呢，谈到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呢， 我想台湾的民意经过了民意调查，好几个民意调查都认为80%几甚至90%以上的台湾民意不可能也绝对不会接受中国的所谓的一国两制、香港的模式或澳门的模式，因为台湾人民呢很清楚的，应该中国的领导人应该很清楚，台湾的民意呢说要跟中国来统一的大概只占15%到20%之间，所以70%以上的台湾民意呢都希望台湾能够跟中国维持现状、和平共存成为一个大家亚太区所羡慕的一个哈这个现状、台海的现状。那第二个呢我认为说这个当然这个韩国瑜市长是他个人的想法建立呢我想他应该回到台湾以后向台湾的人民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台湾的民意呢显然是跟他所想象着接受一国两制或是选特首呢有极大的不同的反应哈。啊这个也跟他选举期间的不谈政治、不谈台湾的这个将来的这个未来呢这个我想是向人民是会感到台湾的人民会感到很失望、很失望。第三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我想这一点蔡英文总统还有以前的李登辉总统都讲得很清楚，没有九二共识这个问题，有九二会谈，但是双方呢是没有所谓的一中各表这个情况。那习近平领导人呢在今年月年初的这样的所谓的台一国两制谈话已经讲过了，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各表，九二所谓的共识从国民党的想说这个一国各表是一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习近平讲得很清楚，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所以这一点呢从国际上的观点，美国也不再承认有中华民国的存在，联合国在1972年的这个也谈到了台湾的这个没有谈到台湾的未来应该怎么样，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认为说中国跟台湾的领导人透过双方的官方呢能够来开放心胸，用互相的善意呢来对话，寻求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就像刚才李副总统所说的，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能够开放心胸，用不同的思维能够了解台湾的人民的想法我想和平共存的话呢，两岸和平共存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确保台湾海峡跟亚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呢，我想都是赢赢双面双赢的这个未来。
李副总统，您的看法？特别我们看到台湾政府蔡英文政府也一再强调，中国政府方面一直试图通过这个跟其他政党的交流来达到一种实质统一，或者是一种来谈统一的话题。您怎么看韩国瑜市长这次的访问？
我先这样讲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还有中国的朋友听我下面这句话。一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看待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国共两党历史的夙愿，所以觉得台湾的国民党可以代表台湾跟中国来处理问题。别忘了国民党由大陆撤退到台湾以后，他用集权统治戒严令来逼迫台湾人民跟着国民党反共，其实在台湾的人民对共产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深，那么你不跟着他反共的话就要去坐牢去。那么当年长达38年、50年都是在教育台湾人民说中国多坏、中国共产党多坏的国民党，现在呢到北京都是去投怀送抱。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聪明的北京领导人，你们要如何看待这一群政客？我想希望你们自有衡量。对台湾的人民来讲，我想本来就是无冤无仇，如果要改善两岸的关系，反正国民党已经亲共去了，台湾人民也不太会相信。如果北京当局中国的朋友希望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我们从人性的出发，所以我才会用远亲近邻来重新定位我们双方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韩国瑜先生的崛起是非常吊诡的因素，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啊最近的通俄门调查啊证明他本人没有特别串联跟北京啊，那这件事情还他清白。但是无可否认，这几年全世界随着这个social media 网络时代的来临，很多的民主选举已经被扭曲掉了，因为网军的操作、假新闻的这个传递，不是在自己的选区，经常都是在别的国家，可以制造很多的假新闻，可以用网军来操弄选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选举跟美国的选举、欧洲选举一样，都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时候我们会认真来看待明年一月台湾的总统选举，台湾人民会开始思考，我们是要选出真正代表台湾的新总统，或者是会让北京来挑选第一任台湾特首。这是一个极端严肃也很危急的事情，因为韩国瑜先生在这次的访问的时候，是玩笑或不是玩笑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政治人物的玩笑话有时候真是内心秘密的决定。听说他曾经讲说他不是要选总统，他要选特首啊。那这句话我想他要覆水难收了，韩先生回去以后必须接受人民严厉的审问。你心中要做特首，你是愿意把户籍设到港澳，你如果有本事要变成港澳的特首，我们尊重你。假如你把台湾当作第三个港澳的话，而你不自觉地展露你的政治企图心，就是要选台湾特首，难不成你认为台湾的下一步就是第二个香港或者澳门吗？这是极端严肃的事情。韩市长凭他不经意的讲，或者是用心的讲这一句话，回到台湾，聪明的、具有高度民主意识的台湾人民，一定会让他说清楚、讲明白。那也是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台湾人民应该展现高度的国家意识，而且要善用你手中的选票，选对的人，做对的事情。那么下一届台湾的总统是谁，其实现在情况不满，如果国民党认为韩先生因为他现在好像网络的声量最高，所以理所当然要请他来选，我想国民党一定会后悔，因为你们也知道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不是谁在挑战他、消灭他，正是北京当局。在联合国的时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了中华民国，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排出去，也因为是这个关系，所以全世界主要的国家本来承认中华民国的，全部转向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最近的一中各表没有了，一中同表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历史恩怨，请国民党的领导者自己去处理，拜托中国领导当局看待台湾问题必须跳脱国共的历史恩怨，面对2360万台湾人民，我们可以开第三条路，用创意的空间来重新思考台湾跟中国双方的正常化关系。
那吕副总统既然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正常化关系哈，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如果台湾真的走向这个和平中立，那未来台湾是不是还要军备防卫，还要不要向美国进行军事采购，这些实际上的问题您有没有设想到？
是，我初步回答以后部长再补充。
好，
据我们研究，全世界有20几个中立国家，除了哥斯达、Costa Rica 以外，所有的中立国家都有防卫性国防的能力，因为不至于 这个天真到说我们中立国宣布以后不要军队啊，当然大家啊更容易这个什么引狼入室，所以自我防卫的国防能力是一定要具备。最有名的是瑞士全民皆兵，那么瑞典发展新高的国防科技啊的自我防卫，还要协助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那么台湾啊一定会更加强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我个人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我就一再强调保国卫民是全民的事情，匹夫匹妇，男女都应该接受必要的现代化的国防知识啊，所以全民国防还有增加女性参与军事，是在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就不断在推动的。那么因此我要回答的是，台湾成为中立国不是台湾就变成孤弱无助，而是我们会加强更多的自我防卫。在这个前提之下，美国继续提供军事武器，或者台湾在寻求其他国家来购买武器，这是国际公法准许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毫不影响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只是当我们变成中立以后，我们所有的国防防备都是为了自卫，台湾不会去侵犯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去挑战中国。
蔡部长，一分钟时间让您做个补充好吗？
好的，这个我们谈这个台湾的或台湾海峡的和平中立、军事的中立，我们是谈到武装的中立。换句话说，就像跟瑞士一样，是一个中立国，但是呢，他们的国防预算呢，几乎占了他们国家每年度预算的30%以上。那新加坡在外交上也是一个所谓的外交中立，但是他们的国防自卫的能量也是占他们国家啊总预算的12%左右。所以未来的台湾呢，我们希望说台湾能够增加国防预算，能够强化自己制造防卫的自我防卫的能量的提升。台湾呢，要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中立呢，当然要靠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卫的能量，当然我们需要靠美国跟日本其他国家的区域的共同这个安全的合作，这个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我想美国、日本包括中国，我们希望说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的战后扮演一个很重要维持欧洲和平稳定的这个架构。我希望呢台湾跟日本、美国包括其他的越南、菲律宾等等国家呢，也能够建构一个亚太的NATO 共同的区域的安全合作的机制啊，我想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跟建议。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Storm Runner 的网友说，台湾在国际上的任何声明，只要是脱离了中共控制力的，都会被中共解读为台独。那么还有这位亩产9000万的网友，他说，如果中共不无条件答应美国的贸易战条约，美国就应该第一个承认台湾是永久中立国。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Vincent 高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公投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至高无上方法，看看英国人投票脱欧的情况，平民最容易被政客和媒体带节奏，而且平民贪生怕死，没有远烈，台湾政客不要以为这样可以自保，只有两条路，要么就公开反共，要么就要被消灭。另外我们看到还有这位署名叫 Andy Yin 的这位网友说，支持台湾成为中立国，台湾人民有民主和言论的自由，这是文明的体现，难道要像大陆一样封锁吗？老百姓不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样的政府是人民想要的吗？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看到这个这位署名陈瑞雄的网友说，台湾想要成为永久中立国是无法被中国大陆接受的，因为回顾两岸学历互相承认的协商之所以碰壁，主要原因就是中方不承认国立大学这样的称谓，如果不用国这样的主权意涵，那么台湾一词又是代表什么呢？那我想不少的网友对于您的这个提案有很多的想法和意见。
我也很敬佩哈，也很感谢有那么多的朋友有已经超越传统的思维。台湾长期以来都是站在一个合理的这个基础 那迎接未来的挑战，所以我们所做的努力没有一件事是在北京的赞许之下去推动的，我们做对的事情，我们认真做好对的事啊。那过去我们民主，我们争取总统直选，那么中国的领导人都是用文攻武吓残忍的对付我们，结果我们胜利了，因为我们选择对的事情在做。因此我想中国的朋友，刚刚很多网友我觉得观念已经很新了，我很佩服。另外一些朋友啊，经过今天的节目，需要你晚上多思考一下，就是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看的，过去的历史是可以做一个学习的参考，但是你不能叫大家把人类文明带回以过去的历史啊，请有这个信心，我们要向前看，你多了解一些功利中立的意义以后，现在世界的潮流都鼓励中小国家、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都可以在中立的这个架构之下，更加的发挥一些柔性的力量。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的朋友所期待的吗？台湾今天的言论自由啊，美国的啊很多的表现，我想很多中国朋友是很喜欢的，因为你们已经啊选择用脚到美国来的越来越多。那么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对你们自己的家乡国家多做贡献，那么应该要用祝福的心情看待台湾的努力，因为台湾所努力的每一件事，过去北京都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今天很多中国的朋友也很愿意从中台湾人民所享受到的民主自由人权里面获得更多的期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产生对立，不是竞争的关系，我们应该互相关怀，我们平等互惠，一起来为美好的未来努力。
是李副，我们知道这个接下来的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这个月底要把联署推到28万人，那么您对于这个目标或者现在的进程感觉如何？这个所谓的和平中立的提案在台湾能不能够得到两大跨党派的这个支持？我们知道现在针对这个两岸的和平协议，其实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在星期一做了一个民调，就发现其实台湾民众对于42.4%的民众是赞成两岸要签这个和平协议，反对的比较高，47.1%。所以也有人说，台湾自己现在对所谓的两岸和平协议都还有分歧和对立。那你要怎么能够说服台湾民众，这个所谓的和平中立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把两件事扯在一起是完全错误啊！和平中立是根据国际公法向全世界昭告啊，台湾未来的国家走向，哎，外交政策。和平协议跟北京提出来，只不过要结束国共两党的历史纷争，所以这就是台湾人民反对的人不能接受了。谁不希望和平？和平是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你要看后面，因为如果这个协议是国共两党去协议，那为什么早期蒋介石不跟毛泽东做协议呢？为什么蒋经国不跟邓小平去协议呢？那为什么国民党的后代，现在的国民党党员，为了要选举，为了获得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拼命在主张协议？你们不但辜负了国民党两蒋啊，那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因为基本上大部分都不太信任北京当局，他的诚信度，有签等于没签。第二个，如果我们有第三次的，就是有国际来参与的和平条约，我想台湾人民会欢迎的。如果是以两党之间要结束国共内战，那我觉得他们两位老人家已经在天堂了，他们去处理就好，我们后代不需要承担国共任何纷争。这是我特别要强调，谈台湾问题不要再用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这个角度，永远你不会处理好的。台湾新生的人民期待的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也期待跟中国的朋友共同努力，让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
谢谢吕副总统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还有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先生，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要和您继续探讨代写的 GDP， 响水大爆炸留下了哪些警示？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